哦，谢谢。今天咱们上15课啊，最后一课了。那我给大家共享啊。哦，家人们能看到我的大屏幕吗？可以看到吧？那我们来看，继续进入这个释放，改变我们的容貌，并彰显天主的圣容。这不是我们能力所及，唯有那位大能者能使它发生在我们身上。这是杰拉德·范恩，英国的道明会士说的啊，这个会士说的。我们每一个人，当我们的善良，我们的就是说，所有内心的这种改变，心灵的改变。会彰显在我们的容貌上，那是天主给我们恩宠的这一种变化啊，这不是说我们想怎么样就可以，是这个，他是说这，处理一下两个个案，就是说在这个课程里边，这一课呢，主要是两个个案，它就是讲两个人的故事，然后就是说看他们怎么样在这一种。被恶势力控制的这种权势下，被撒旦控制的权势下，怎么释放出来的？这两个个案呢，它有3项理由，就是首先，这些故事说明了如何在不同的情况中，在身体上有和无，就是邪魔现形的情况，就是在这些情况里面有没有运用这些原则啊？要用下边就是他说要用的第二个。就是显示出释放如何越来越深入核心。第三是为那些饱受困扰的人带来希望和讯息。这是3个方面。先看，就是说，在这种事件里边，先看他身体的状况是什么样的。然后第二个就是说，释放是进入内心的深处啊。进入他的核心。第三个是饱受困扰的这个人，给他带来希望的讯息，就是在天主内让他看到希望。我们来看凯文的故事。凯文就是刚一开始的时候，就是说他在学校里时候给他起的这个外号“酷儿同志怪物娘娘腔”，是凯文从小学到中学，就是在这个阶段里边呢，就是。整天听到了这些绰号，这类似也使他感到受伤和困惑。在这个地方，就是别人在讽刺他，然后，在这地方称他为同志。我们知道啊，这个大家假如要是明白，就是这个同志就是同性恋的代名词啊。大家假如给那些人就知道他们的这个暗号是骂人的，其实是说他们的啊。在这个，他们陪伴这个凯文呢，经过一段时间之后，他学到了与自己的情绪，就是说，在这些绰号之后，他学到了为自己的情绪怎么样分离开。虽然他有几个就是女性朋友，但是他还是觉得被男生孤立，部分原因是出在他比同差男性更敏感，更会表达情绪。他可以说他更容易受伤，这是他的原生家庭带给他的。我们稍后看就会了解他的原生家庭，但是他这一个哈，就好多孩子，假如原生家庭父母的那种爱不够，或者是说父亲缺席、母亲缺席的这些孩子，他们最容易把自己的情绪分离开。他就是说他的情绪表面上你看不出来，其实。 它里边已经翻江倒海了，但是它外边你还看着很平静。这是他们，就是他的刀子是上你扎自己的，是那种的。他虽然是一个天生的运动员，但是呢，却很容易遭受到其他男孩的这种嘲弄或者伤害。就是说，本来这个运动员他就应该是很健壮的，但是呢，他骨子里边就是说，他内心深处是非常容易受伤、非常脆弱的。凯文进入中学的前一年暑假，他在报纸上看到了一则寻人启事，一位同性恋者在寻找就是性伴侣。这个小孩可以说他在中学的时候他就看到这个，他就好奇，他就去了。我们知道书上在记载着。他就是那几年是怎么度过的？他是非常的，就是说被虐待，非常受伤，击破这个压迫哈。到他30岁的时候，他娶了，就是说，妻子，他妻子也是基督徒，就是莎拉。他与莎拉分享了他的故事，他们夫妻俩呢一起面对新的就是新承诺所带来的这种考验，1年半之后他又信了。凯文就是说第一次来接受释放时呢，坦诚了自己所做的事，也弃绝一切并宽恕每一个人。他感到极度的渴望。经过2次祈祷后，他觉得自由了。他说道：“真奇妙，这不是他真正的自由哈。”之后的18个月里，他还是陷入了低潮，沉重的负担不时压着他，他感到难以祈祷。随着小孩出生，家庭成员的增加，焦虑又回来。就是说他的这种脆弱，还是不能承载外在的环境有一点点的，就是说压力和变化。这个就是。最后的这两章，最后的这2个故事哈，我们会看到，它是非常棘手的个案，就是它是反反复复的，往更深的地方，我们看，凯文回来向我们求助，这就是他又第二次又来求助啊，这次他进入了更深的一层的宽恕，特别是对父亲的宽恕。很少人像凯文一样在祈祷时有如此多的图像，但这些图像对于就是说治疗或者释放哈，是不是必要的条件？不是说你的图像多，你得到的治愈才多，不是的啊，大家这个要明白。在凯文看见耶稣走进卧室，进入父亲身体内，与父亲合二为一。刀刃与长矛立即消失，就是说他母亲，他的那个图像，我们在书里边要，就是说自己去看书的话，哈，会看到，就是他父亲走不进他母亲，就是他母亲呢，都是这个刀刃和长矛。然后当就是耶稣进来了，他气得耶稣看见耶稣进来了，但是这个消失了。凯文看见自己呢，就奔向他父亲的怀抱，因为。我太害怕了，还不敢选择爸爸。他回忆过去的种种，真不幸。他需要在父母之间做出选择。最近，他告诉我，从那次的祈祷到现在，我觉得似乎自己持续与父亲保持联系，充满感谢。他说的是天主，但是在凯文的原生家庭里边，就说他需要在父母之间做选择，对这个孩子来说就非常辛苦，就说明他们父母的那种关系不是太融洽啊，是这样。谁再帮我念一下这个上面这一行字，我看不到。哦，没的。这一切让凯文暂时感到轻松，但有些深层的东西仍然需要处理。他记 要发生的是在最后一刻，信仰上的时候，就总有一天。确，这应该是他的问题之一啊。但我从未真正视他为我自己生命的主。好多基督徒信天主啊，信还以为自己非常热心，但是呢，实际上就是说，实际的生活里边，他们不是把天主当天主，而是把天主当工具。他们计划好了，设计好了，可以说让天主按照他们的计划去，什么事没有让天主来做主啊？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个点儿。我们就从今天开始，也好好回顾回顾，在我的信仰里，我把天主当什么？我真的我所有的事儿，所有的就是说，无论大事小事，我都和耶稣商量吗？或者是说，我都让他知道吗？我都给他说吗？啊，这个是非常重要。当我和凯文再一次相聚祈祷时，我觉得他对我说："虚假的身份，我等待发现这句话的含义。就是刚才我们说，凯文就是说，以基督徒啊，在他的生活里边表现出来的都是假。"真正的说，在它里边的结果，他们不远。我们老师已经有更深一层的宽恕，他说难道就是他说母亲在说拒绝。这凯文的问题，魔鬼会反反复复的进来。第二天，凯文继续写。今天除了有些轻微焦虑的症状外，我觉得自己好像一个新人，是好像。大家一定要记住啊，这个，在我内心深处，我知道有些东西大不相同了，焕然一新。我有了全新的希望。今天早上在教会时，我意识到了一种不能抗拒的力量。我多么渺小，天主何等伟大！他祝福我更深的了解和认同这个领域。他开始认识到天主的伟大，就是说这个是一个好的开端。但是对于他来说，很麻烦的事儿啊。3天后，他写道，
真让我看见自己堕落的罪恶有多深。我想起和看见我生命中做过的一些恶事，我发现，纵使自己的态度和蔼可亲，其实却是一个大罪人。我的罪远超过我所曾承认的。我用尽毕生的精力，为自己营造坚强和自负的形象，这只不过是一面内部已经崩塌的断垣残壁。主啊，请赐我恩宠，使我远离自己打造的自我偶像。他意识到了，但他自己打造的，可以说魔鬼和他一起在这个地方，就是远离天主的这些外在的和内在的是一样的，他是不整合的这个生命啊。凯文领受到了天主。有一天早晨，凯文在祈祷中想起自己在小学时被欺负的往事。他深深感受到自己受到的伤害，并将他受伤的心奉献给主耶稣。他这开始把自己奉献给主耶稣了。我们再看拿回来这个课题，在弃绝与宽恕的过程中，我继续看见自己朝着学校的路上走去。我惊艳到很大的自由，每次都得到更大自由。但我越走越离学校越来越远，反而觉得似乎越来越接近家里。这时我很难继续祈祷，好像什么动静都没有了。我曾经两次想要放弃。你也说，他在那时也有强烈的诱惑，想要放弃，但接着。尼尔要我弃绝恐惧与悲伤，就是说，我和尼尔为他祈祷的时候，我感受到了就是两次想放弃，但是同时呢，就是这个被祈祷的人，他也有这种感觉，就是说这种恶势力啊，我想起了东西在家里，我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但我知道母亲拿着它。你看，这个是原生家庭的问题啊。借着主耶稣的帮助，我拿到了。身材矮小的我看见了那东西，母亲已经不在画面中。我们看到他去了，他知道这个东西他母亲拿着，他一看到他母亲拿着了，那个东西就是闪耀发光的。然后他给母亲，到后来他是要回来的啊。他说。他拿着那个东西，母亲不在了，但是他的脸上呢脏，就是说脏脏的。尼尔祈求主把那东西放回我内，因为我知道它属于那里。当他将手放在我胸口时，我可以感受到主将那东西放在了我里面。当他被放进去之后，我觉得自己似乎在长大。开始长成一个男孩的模样，我正在闪耀发光，如同一座奖杯散发出金银色的光芒。那件银色的东西就是我呀，那是我的童年时光，是我的身份，我一生缺少了它。我告诉大家啊，在这个地方，大家可能不学心理学，在这个地方我们不知道这个要说啥的，其实。大家记住啊，男孩小时候就是说和母亲的关系非常近，母亲好多母亲养男孩的时候都这样，就是据为己有，总以为说他是一个孩子。男孩养到5岁的时候，就要把男孩推向父亲，让他学父亲的那个阳刚之气。假如母亲还是把持不放。就是一直把他当孩子养，就是说，一直是在母亲身边去长，这个男孩他就容易娘，就刚才人家给他起的外号娘娘腔，就容易没有男人的那个阳刚之气。然后再一个就是说扼杀了他男性的这个身份。
就被母亲扼杀了。所以说他现在就说他在这个异象当中看到了，他要回来了。他说好像我长大了，就这样。假如今天啊，咱们在座的每一位母亲，假如你家是儿子，你是这样养的，但是真的是很可悲的一件事。从今天开始知道了，就要男孩就要还给他的那个男性，叫他有他的主见，有他的就是说自己的个性，一定要把他就是这个阳刚之气养出来啊。你看，突然间。这下边好像是第一个，他们之所以欺负我，是因为我从未在他们面前表现真实完整的我，因为他是缺的，他没有男孩的那一部分，没有，就是说没有成为男人的那一部分的内在的那一份刚强。我不知道他们怎么样知道我不是真正完整的我。并未呈现在他们面前，他们欺负的是我不完整的自我形象。这一致不仅为我心中的男孩，也为完整的我。现在他找到了他要找的，拥抱自己的男子气概的自由啊！这个他看到了这个，突然间我看见自己跳起来。身穿棒球队的制服，兴奋、快乐、热情奔放的跑走了。我看见自己呼唤那曾经欺负我的男孩，等一下，我来了。我知道他们正在等我，他们已接纳了我。我没有害怕，有如他们一直在等着这个完整的我。同样哈，我们每一个人，无论是男性和女性。假如会意识到身边的人不接纳我，或者是说，别人不喜欢我，或者是说我意识到什么，那是我们身上缺乏了完整的部分。这个一定要去留意。女性的完整就是说，你内在，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我记得我讲过咱们这个男性、女性，阿利玛和阿里姆斯，就是说。每男人里边有女性面，女人里边有男性面，同样这两个一定要整合。整合了以后呢，就是说女性面里的男性面是隐藏的，隐藏在内里的就是表现出来的女性的表现呢，就是温柔的，像水一样的那一份温柔。男性面呢，就是说男性的就是表现出来是阳刚之气，他的女性面是隐藏的。是这个，所以说这两个整合了以后，这一个完整的人，就是可以说人见人爱，是任何人看到都会喜欢你的。假如身边就是说那些属于天主的人、属于真理的人不喜欢我们，那说明我们里边真的需要调整，需要整合啊。我们看一年后哈，他又重新又犯，又重新就是说。跑到他原来的那个罪过里边，凯文又回来向我们求助，他公开承认自己的罪，我们简短的为他祈祷了好几次，每一次他都经历到如释重负，并重新获得希望。可以说他反反复复，反反复复的。有一天我接到一通紧急电话，我需要帮助，我觉得自己又上瘾了。我向主祈祷说：“主，这是不是缺乏意志力，还是罪的力量？为什么旧的思想模式再度浮现呢？或是敌人想要反击而再度掌控，或者你还要挖掘更深的东西？我祈求主耶稣，请你带领我们。”揭露隐藏的东西。凯文的儿子在楼梯上发出呼喊声，说：“爸爸，爸爸！”打断了我们即将开始祈祷。我在本子上写上了“爸爸，爸爸，爸爸”。这就是他邀请他来到他家里了，来为他祈祷啊。凯文奉耶稣之名弃绝
就是其实他们就是这个帮凯文祈祷的，就是说这个作者他已经祈祷了，就是前面已经做了祈祷，但是没有多大效果，他才意识到就是他这个无父之母，然后呢，他就听到那个孩子叫爸爸，然后他突然有一种就灵感，让他写下来，其实就是为后来预备的，这就是圣神在带领这个。他这个时候就会，他一看到前面的祈祷没有效果，他就对凯文说：“奉耶稣之名弃绝无父之母。”这个时候他的情绪就崩溃了，他说不出话来了，就是他哭的，他说不出话来了啊，悲惨的这种呻吟声啊，泪流满面，可以说他一辈子无法真正认识自己的父亲的这份痛苦，瞬间得到了这个碰触和释放，他弃绝了无父之母，并命令他离开。他的脑海和心灵里立即充满了一连串关于父亲的美好回忆。他也感到获得了父亲的称许、肯定和爱，随即感受到要放下父亲，拥抱自己的天命。天父正在向凯文显示他的心。在这个地方，大家要明白，就是在凯文没有得到这份释放的时候，就是说，这个无父之魔，这个魔鬼就让凯文看到他是没有父亲的，就是说，就说白了，就是说他的父亲没有尽到这个父亲的责任，在他的生命里边，他是缺乏父爱的，他看不到父亲的好，就因为是这个无父之魔把一切都给他挡住了，不让他看见。当他气绝了以后，他看到了他父亲的好啊，所有的这个美好都回来了，他看到了。但是他看到了这个时候呢，没有让这个挡住他，而且他知道这一次他走得更深了一点，就是他知道归向了天父。现在凯文在自由中站稳脚步，深信自己不会再回到过去那些束缚他的谎言里边了。啊，他相信。但是总结凯文的这个旅程，凯文他对色情和同性恋成瘾的根源，根植于他对自己身份的混乱。在这个地方，凯文他为什么会成为同性恋者？因为他自己的就是说男性的这个身份的不完整，就是说他没有那种阳刚之气，他特别就是说羡慕那些男的，就是有阳刚之气的，所以说这一个是他成瘾的这个根源在这，以及因自己的罪使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已经打破了一个层面的压迫，接着医治与更深层的释放过程便开展开了。天主引领凯文进入了对天主更深的说服，医治他根本的身份问题，就是他的身份问题，引领他做更深的悔改、悔罪、宽恕，拥抱他的男子气概，最后启示天主是父，天父就是天主是真正的父亲。在这个过程中，每次的胜利都释放，都释出了这种希望期待，好能走下一步，好能往下走。深植于凯文心中对自己性别身份的混乱，以及昔日犯罪的后果，使他经验到极大的创伤与道德的危机。这个就是说，凯文的这个经历哈，对于他来说，就是一个非常痛苦的经验，无论他是在犯罪的时候，还是无论到后来，他这悔改的这个过程，认识到自己的这一切，就是说，面对道德也好，面对信仰也好，面对他的身份也好，对他造成了很大的痛苦，使我们越来越效似耶稣时，我们所有基督徒都被天主邀请进入这持续不断改变的过程。这是对我们每一个人说的，在我们的罪过当中，可能和凯文的不一样，但是我们也是在每一次的悔改。假如我们是赖天主的恩宠， 是在天主内悔改，我们都会看到我们的生命是不一样的。每一次是走的是越来越深的。接下来是黛布拉的故事。黛布拉她说：“我应该在你出生时就把你杀掉，就像我杀掉其他的孩子一样。”这是他母亲给他说的。不论这句话是否属实，这是黛布拉长大后听见母亲说的。父亲在临终时诅咒他，你说这个孩子非常可怜，是吧？母亲就是说天天跟你说这个，然后父亲就临死了还诅咒他。在小学时，他受到极严厉的斥责，导致他有一次结离的经验。就是这个结离，也就是大家不知道，假如有这种经验的，你就会知道；没有的，可能是你们就听听。就是说，我本来人在这坐着呢，但是是个空壳，知道吧？就是这些，可能是他这种结离，就是别人在打他呢，其实就对他来说，他没有感觉的，他整个人就是说。可能他的意识或者怎么样，他是跑走了或者怎么着，你知道吧？就是他这样呢，就让他不那么痛苦，就这样他麻木了，就是我们说他麻木了，其实他这个还结离比麻木还严重，是这种啊。就再一个，他青年时期呢，学校老师惩罚他，强迫他与猪群相处3天，你看，就是在老师眼里，他就和动物一样。通过母亲，他受到秘术的影响，当他还在母胎的尚未出生，一位就是吉普赛人诅咒他。他可以信任动物，就是他整天会跑到那个森林里边跟动物住在一起去。却不信任人，因为动物亲近，有爱心，可以说动物都比人有爱心。怪不得我们遇到他，其实作者说他遇到他，黛布拉时啊，他有严重腹膜现行的情况，就是魔鬼已经把他控制住了。就是那时在一场释放与带导的演习会里，他一走到前面来，双眼就变得呆滞，脸上流露出孩子般的害怕。这个珍妮就是这个作者他妻子啊，看见黛博拉像一个胎儿一样缩成一团，他卧在那地方，就是他们在为他祈祷的时候，他就表现的就是非常异常，可以说不是一个成人应该呈现的。他已经被魔鬼挟持住了。那是在一场释放与带导的演习会，由于身处异国他乡，邀请我们担任讲员的人突然要离开，使我感到十分不安且缺乏支持。最后一件我想做的事，这是作者说的，他在这一场这个演习会里边，但是他当到后来他选择要做什么呢？就是说，珍妮看到黛布拉像个胎儿一样缩在一起，卧在地上。他满怀怜悯之心，便直接走向他。他们就想说，开始，他们就开始祈祷，主，我们要怎么做呢？我们应该为他祈祷吗？是否要把他托付给别人呢？当我走进珍妮身边时，黛布拉似乎很怕我的样子，特别怕他，可以说。珍妮叙述了黛布拉的一些故事后，我问道：“你曾将自己的生命献给耶稣吗？”她点头：“是的。”我说：“让我们重复那祈祷吧，主耶稣，感谢你为我而死。”就是这个祈祷，就感谢耶稣为我而死，为我而复活。然后呢，请宽恕我。我愿选择跟随你，请做我的主，不是，请你来在我生命当中做主为王，请你以圣神充满我。我说，黛博拉看着我， 这个非常重要啊！当我们要陪伴别人的时候，一定要记住这个过程。假如说他身上已经有魔鬼现形的现象了，就是说他说话也迷糊了，或者是说他说的那些话都是那个胡话，或者是说都是就是死过人说的话，但是你还是要喊他的名字，让他看着你，你不要去给他对话。大家一定要切记，不要对他说的那些话，一定要叫着他的名字，看着你，然后呢，你要给他说话，就告诉他我要跟你说话。你想要得到自由吗？就问他，就是你想要得到自由吗？你看他就会回答说我想。那么你就说主耶稣就教他，让他说，邀请他做祈祷，给耶稣说话。黛博拉，你做得到。鼓励他，一定要鼓励他。这个时候一定要鼓励他，主与你同在啊！你需要选择将自己放在他的权柄之下，我们无法替代你。如果你不能说这祈祷文，我们就要找别人来帮你啊！就是说，一定要让他自己说啊！我们每一个人也是，就是在或者是说他实在不能说哈，记住，告诉他我说一句，你说一句。要让他说出来，必须得说。他抬起头来，我第一次看到他美丽的笑容。就是说，当他们为他祈祷完了以后，他抬起头，看到他笑了。之后，我们开始带他进入了宽恕别人的过程。在每一个步骤，魔鬼都要想控制他的思想，让他无法开口说话。我要求黛博拉看着我，跟我在一起，并且说。我宽恕，我一直跟他解释，当他决定要宽恕时，天主将在他心中完成这工作。他又开始动摇时，我问他：“你想要得到自由吗？”听到这话，他便带着祈祷、祈求的眼神望着我说：“是的，我想，一定就是不时的，因为他已经被魔鬼挟持住了哈，就是魔鬼时刻的都，就是不小心魔鬼就干扰，他就变形。”不小心他就那个啥，一定要时刻每时每刻发现了马上提醒，马上问你想得到自由吗？马上就问，就说让他看着你，让他看着你的眼睛说话，不要让他闭眼睛，让他看着，让他睁眼睛，这个哈就非常重要的。终于获得自由了，这一次我们带领黛波拉气绝被拒绝被遗弃恐惧之魔，根据面谈式。他谈到的所有项目，我带他到一个安全平静的地方，承诺再次和他一起祈祷。他带着我们的鼓励离去。他和珍妮建立了特别的友谊，并领受了希望的恩赐。那一周，我们又有2次与他一起祈祷的时间，每一次的祈祷都揭露了他更深的一层的痛苦。在2次祈祷之间的研习会，他努力学习变得更坚强，并准备自己走往更深处。有一次，当他开始说话时，我认为那话来自一个邪魔。我制止他：“黛博拉，不要和你说话，不要和邪魔说话。”接着，我明白了，天主要向他启示一些事。他告诉我们，有一位父母诅咒过他。我们破除那诅咒的力量，并奉耶稣之名命令邪魔离去之后，他如释重负，且感到自由。你看这些，就是说，都是在经验当中，一定要知道，就是说，他的就是背景啊，他的就是过去的那些背景。我设想。若坚持下去，可能会有更深的发现。但他觉得自由了，在那一周里，他得到了许多人的爱，这是他最需要的。他需要接受爱，他可以开始让别人进入他的心。他完全的释放是来自于天主，而不是我。在那一周里，看见他脸上堆满笑容，真是令人感到欣慰。再沉再浮，黛博拉享受了6个月的心灵自由，然后6个月之后明白了啊。之后 我们得知他又恢复原状，他在孤独的时候又回到了逃出黑暗的世界里，又回去了。他所属团体的神师曾经多次与他一起祈祷，但效果有限。于是，这位神父向主教申请任命他为驱魔神父，让他能够继续为黛布拉祈祷。这一年当中发生了两件事，他与这位驱魔神父的经验真是一场灾难。邪魔在他身上现形，任意将房间里的椅子丢来丢去。驱魔神父的那位助手抓住他，扭伤他的手臂，他带着伤痕离开那里。他认为那神父对他十分愤怒，责怪他不合作。当他们将圣水灌入他的喉咙时，他几乎要呛到。你看，这全部是一种暴行的，就是没把他当人，只是想给他驱魔。这是很可怜的。另一件事是他遇到了若望神父，他不是很了解释放祈祷，但他非常了解什么是爱。他爱黛布拉，并接受并接纳他。他像父亲般花很多时间陪伴他。他给了他一只手机，好让他能随时打电话求助。你看，在这个地方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当我们就是说，即便学会了这个释放祈祷，假如我们没有爱，我们真的做的不是天主的事儿，一定要记住。所以说，一定要学会这个程序哈，这个面对的这个人，一定要记住，不是只为了驱赶魔鬼把他赶走就完事了，不是那个啊。我们第一次为他祈祷后，他没有得到适当后续陪伴的支持。现在他有了若望神父的帮助，大家也要明白，假如我们帮助一个人，一定要把后续工作做好，一定要把后续工作做好。当别人给我们聊天谈心，就是我们哪怕一个字、两个字、一句话、两句话，一定要学会给到他们力量和支持，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在这次研习会期间，我们为黛波拉做了3次祈祷，这次我能够直接为她祈祷，是重大的进步。之前她都保持戒心，因为那些代表天主的男性曾错误对待她，哼，就说那个神父错误的对待过她，但做完最后一次祈祷后，我们跪在主耶稣前，他自发地唱着释放的歌，怀着感恩的心，不停地哭泣。这次祈祷的关键在于发现谎言。他深信没有人会爱他，这是谎言。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假如我们小时候没有得到父母的爱，可能我们的感受就是这样，不会相信别人的爱，就是相信没有人会爱我。从今天开始记住啊，这是谎言。因此，他必须一直祈求别人的爱。当我们直接说出这个谎言时，他的能力就被击破了。我们仔细的教导他如何保持心灵的自由，并将这一切告诉若望神父。最后，若望神父以手机找到他，就是有一次哈，他有。就是找不到了。若望神父找到他去这件事上，一直与他谈话，帮助他度过了这段痛苦的考验。之后，他与黛波拉一直回到他的老家，找到了那件物品，将它销毁。就是黛波拉回到家里边，他家里边有一个就是带有诅咒的那个魔鬼的那些符号的东西，他在那地方就是。又神志不清了，啊，又被魔鬼挟持住了。到后来，神父是找到他，然后又和他一起回去把这个销毁。最后的相遇，隔年我们再度来到了黛波拉的国家，就是很可
能再度见到他。他这个作者说很渴望能够再度见到他。我们知道他没有遵守我们的吩咐，我们不知道是否让他得到了足够的支持，我们是否做了耶稣要我们做的事，我们是否给他制造了痛苦，我们是否以天主的爱去爱他，我们是否应该再次与他一起祈祷。这是作者想的。主啊，请告诉我们该怎么做。我们如此恳求耶稣，就是他来到了他的国家，他祈祷。这就是第一眼，他与珍妮建立了特别的友谊。而珍妮，而不是珍娜，而珍娜如同母亲般祝福他，祝福了他。第二年，他信任我如同在主内的父亲，也让我祝福他。黛布拉回来看我们，这是我所需要得到的答复。就是刚才他在祈祷嘛，他就在问。我们完成了我们的任务，就是他知道我们爱他。是否想要接受祈祷？就问他这一次啊，原因之一是他不想，你知道吧？原因之一为什么不想呢？因为对那次接受，就是说大驱魔礼啊，留下非常不安的记忆。那次他的记忆中，他抽离自己的身体。看见自己好像一条蛇在地上爬行，他与我们在一起的经验并非那样，就是说他本来他这个人坐在这个地方，但是呢，他自己就是已经处理了，他出去了，他就看到他自己就是像一条蛇在那爬，实际上他这个人在这坐着，但这是阻挡他愿意做更多的祈祷。另一个原因是。他无法了解为何必须为他做那些那么多次的祈祷，他感到气馁，他很自责，认为自己有精神分裂症。当黛博拉吃力地说出了“主耶稣，请赐我一颗新的心”时，敌人的力量就被击破了，他开始咳嗽，并且获得了自由。我们祈求圣神充满他。并祝福他的生命。我们知道他将会是一个极力去爱人和为人服务的人，并结出丰硕的果实。这是后来，就是说他还是选择了，让给他祈祷，然后给他祈祷的时候，就是等于说他领受到了释放的过程。释放包含了灵性、情感和心理各个面向。释放过程对于使对方恢复完整即驱逐邪魔，两者同样重要。一旦谎言被揭穿了，掩护谎言的思想模式必须被救赎。啊，接下来大家细致去看罗马书12章1到3节这个被救赎的过程。黛波拉需要一个安全的地方，在那里，他知道。自己是被爱的，好让他可以更完全的进入转变的过程中。若没有若望神父和其他人的支持，释放祈祷可能毫无结果。耶稣在马太福音提到撒种的比喻，天国好像一个人在自己田里撒了好种子，但在人睡觉的时候，他的仇人来在麦子中撒上友子就走了。若我们不警觉，仇人会在释放的麦子中撒上友子。因此，即使人获得了自由，日后可能还要清除这些友子，肯定要清除。我们不能清除友子，但我们可以提高警觉，尽可能减少友子的出现，就是提前就不让这个友子有。最后感想，门徒去宣讲天国时，成功的驱逐了不少邪魔。我们在路加福音中读到，那72人欢喜的归来说：“主，因着你的名字，连恶魔都屈服于我们。”路加福音10章17节。
但在另一处记载，一位父亲带着附魔的儿子来向门徒求助，他们却束手无策。耶稣则宣告，唯信的人一切都是可能的。之后，他就驱逐了魔鬼。耶稣进到家里，他的门徒私下问他说：“为什么我们不能赶他出去？”耶稣对他们说：“这一类非用祈祷和禁食是不能赶出去的啊。同样，我们也要就是说加强我们的祈祷，而且要禁食。当你认为已经了解何为释放，当你对自己的经验逐渐产生信心，最会发生一些事，教导你要再次跪下来，千万不要仗势自己，在这个地方拼命的呼求天主，并承认唯有耶稣能释放俘虏，以及感谢他使我们有荣幸分享他的使命。在我们的软弱中，如同那孩子的父亲一样，对耶稣喊说：“我信，请你补助我的无信吧。”我们一定要发信的啊，祈祷。我们这一课是借着上一课的祈祷啊，上主我们的天主，现在你使你的仆人替代我父亲大卫为王，但我还太年轻，不知道如何处理国事。因为萨罗曼祈求了这事，获得了上主的欢心。主啊，萨罗曼祈求了明达的恩赐，因此得以分辨善恶。他知道自己尚未准备好接受职务，而你却高兴地赐给他智慧。求你也赐给我智慧，因为我也像那孩子一样，不知道任何事情。我们要学会，就是说，在天主内，尤其是在这个释放的这个事件上哈，我们要去求智慧。接下来我们来看结语，还有一个结语啊，我们要把这个。哎，退出来了吗？大家能看到我的屏幕？能看到这个共享的屏幕吗？
看不到，
按到头像，
那我要重新共享是吗？我来重新共享，
能看到
现
头
在可以
像，没
啊？
有文字，出来了，出来了，文字出来了，
现在出来了啊，现在看到了
出
对
来了，
吧
出，哎，好了，看到了。
？OK，啊对，来我们结语，基督徒的希望，即使一切黑暗势力好像占了上风。但相信天主的人都知道，罪恶与死亡没有最终的决定权。基督徒的希望就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啊，这是若望保罗二世教宗在2001年9月12日给美国的人民说的。说这个，当然我们知道他们的那个，就是说。国家当时面临的那些，事件啊，我们来看这个2001年9月11日，我们就是看到了，就是在电视上会看到这样的一个画面，就是恐惧的在纽约市民的这个街道上看到了一片就是这个死亡的乌云在后边追赶，好像他们卷入这个黑暗之中。后来有一张照片，正好拍下，就是这个世贸双子这个星大楼遭受飞机撞击的这一幕。然后在这个地方，我们知道弥漫的这个浓烟中出现了一张 邪恶的脸孔，可能都看到，都知道在那个时候邪魔现形了，全世界都看到了撒旦的作为，但是那一瞬间，可能我们，永远记得哈，它只是一个花样，不用怕它。如今啊，邪魔仍然隐藏在我们向他人呈现出来的外表之下，隐藏在合理化与欺骗之中。大家记住，千万不要用这种合理化欺骗，不要让邪，不要给邪魔有注脚的地方。邪魔隶属于不公义、贫穷与物质主义。在破碎的家庭和被遗弃的孩童的生活中吸取养分，甚至为这充满成瘾和自我毁灭的世界举杯庆祝。啊，对，这些就是假如哈，我们没有不在没有这些，你不在这个邪恶里边，你不是享乐主义，你是公道的、公平的，你做事。魔鬼没有他的注脚地儿。假如我们有这个，或者还有成瘾、酒瘾、烟瘾，不管什么瘾，网瘾，不管什么瘾，就是魔鬼都有，都可以在这地方，就他可以举杯庆祝，他感觉他胜利了啊，这是很可怕的一个地儿。这上面两个，哦。两个画面概括了先前的，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后边的哈，说就是说那个大楼被撞的事儿，一个消防员彻夜的，就是帮助移出那些罹难者的遗体，他举起探照灯，在这些瓦砾堆中发现了一个竖立的铜十字架，铜制的这个十字架。然后接下来呢，就是这些浓烟消散了，断垣残壁都清理完毕了，但十字架依然竖立在那里。十字架指出我们的救赎与希望，提醒我们关于救恩的故事。我们也看到了许多舍命救人的英雄的画面，以及那些哀悼死者和勇敢面对未来的。未知未来的这些面孔，这些画面啊，将为后代子孙留下了永恒的希望。这就是说，我们不要把焦点放在魔鬼的作为上，我们要把焦点放在十字架上的救恩和这些满怀爱心的这些人民身上。啊，是这个。9月11日。世界面临了邪恶的事实，魔鬼是真实的，但若没有我们的合作，他不过只是一缕青烟罢了。就是我们不给他注脚，不给他就是说不与他合作，我们就是与天主合作，他没办法。救世主的工程比钢铁还要坚固，并且彰显在。那些已经选择他的人的生命中，假如我们选择和耶稣一起，什么都不用怕。基督徒的希望是对美善怀抱着坚定不移的盼望。天主由邪恶中引出了美善，他赐给我们最大的美善就是耶稣基督。终有一天，我们要与主耶稣。一起欢度永恒，以光荣天主圣父。在这个地方，大家记住啊，天主由邪恶中引出了美善，天主能在曲线上画直线。犹大斯出卖耶稣是最大的邪恶，但是恰恰耶稣就在这件事上救赎了全人类。同样，在我们身边发生的一切的事儿。表面看是不好的，我告诉大家，只要我们是爱天主的人，就像罗马书的第8章28节所说的，每一件事的发生都印证我们是否是爱天主的人。那就是，假如这件事发生了，让我离开了天主，就说明无论是好事坏事，说明我们还是不是爱天主的人。假如是爱天主的人，我都能走。 着相，就是说天宇允许它发生，都是提醒我们一些非常好的事儿。培养基督徒的望德需要一辈子的时间。当我们面对生命与信仰的基本问题，在我们经历的喜悦与考验中，望德会不断的增长。对，我们的望德，假如说经过考验是不一样的。我真的相信有一位天主，相信他会帮助我吗？这个真的去问问哈。好多人，我们表面上是信天主的，我们会念很多经，但是实际上我们的生活里边没有天主的，没有留下天主的任何的样貌。真的让别人看不出我们是信天主的。我是否相信他爱我、认识我、想要帮助我呢？对呀，我愿不愿意让天主来帮助我？有时候是最可怜的是，我们知道我不能，我知道我特别有限，我特别自卑，我什么都不会，我什么都不行，但是我还不给他说，我还不让他来帮我，就是非常矛盾。一方面我们又自卑，另一方面又自大；一方面我们又骄傲，另一方面又无地自容。哎呀，真的是挺可悲的事哈。我们去问问，接着这些，我是否相信我的生命中有一个目的？我的考验和失望能具有什么意义吗？就问，在我失败的时候，在我就是失魂落魄的时候，对我来说带给我的意义是什么？我是否相信我能做一些事，让事情变得不一样呢？这些问题在我们年轻时就曾经出现，也在我们生命中，就是生命过程中一次又一次的出现。我们都要问啊，问这些事情，问自己。绝望的触角总想说服我们已经没有出路，试图束缚我们的生命。或生命的某些面向，我们发展出这样的思想模式，没有人能帮助我，我永远无法改变，我的困难太大了，我什么都试过，无计可施了。许多人未能在希望中成长，因为他们什么都不想做。这个哈非常可怕的，就是说，好多人都会这样说：“哎呀，没人能帮助我，我不行了，我就这样了。”你我永远改变不了了，我就躺平了，我就这样了。其实不会的，所有的事都会有希望的，所有的事都是有希望的。我们就像就是说中国人说的，船到桥头自然直，人到山前必有路，真的是这样，你就放心吧。天无绝人之路，所以说呢，我们一定要在任何时候，就像保罗总统说的，我们在绝望中怀着希望相信了。表面上看着我们是已死的，实际上呢，我们获得了生还，就这样啊。再一个就是说，我们是有希望的。再一个是说，我们可以不能做大事，我可以做小事。我们可以从当下开始，我们一点点做。好多人就是说可悲的一点哈，就是说，要么活在过去，活在过去就活在内疚当中，活在罪恶当中；要么就活在未来，就活在那个飘渺虚无当中，都是飘着在空中的不落地，从来不活在当下。从今天开始，家人们记住，天主虽然是全能的。天主不在过去，也不在未来，天主就在当下。记住啊，天主就在当下。所以说，我们不要活在过去，也不要活在未来。过去的都过去了，未来的还没来到。啊，就活在当下。这是作者说的，就是所有的人都没希望。他说。但我却怀抱如此的希望，当主耶稣想要带给你更大的自由时，你就能满怀自信的与他合。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怀着希望。 英雄就是那样，不顾虑自己的恐惧或个人的危险，愿意去做正确之事的人。英雄是跌倒后才爬起来的人，并坚信天主的爱，继续前进。所有的英雄都经历过考验，而且都经历过大考验。啊，不可能，我们不经历考验就能成长，就能坚强的。生命有平凡的人完成的。记住，每一个圣人都不是想做圣人，想成为圣人，都是从平凡当中做着做着就成圣人了。这并非出于他们的喜好，而是因为必须有一个人去做这些事。不是我喜欢做这个，是因为必须有一个人去做，所以说我选择，我爱他，我要去做。摆脱邪魔，得到自由的最终目的，不是为了让我们感觉好过一点，而是为了使我们更彻底的顺服于主耶稣，并为了拓展天国而奉献我们的生命。啊，我是属于主耶稣的。好，我们祈祷，用天主经，我们在天的父，愿你的名被尊为圣，愿你的国来临，愿你的旨意成行于地，如在天上一样。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但救我们免于凶恶。每时每刻向天父这样祈祷，愿那能保护你们不失足，并能叫你们无暇的在欢悦中立在他光荣面前的唯一的天主，我们的救主，借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获得光荣、尊威、主权和能力，于万世之前、现在至于无穷之时。阿门。啊，让我们每一个人来释放祈祷的问卷，大家去接下来做这些啊汇报，就是整理方向。麦格纳的著作《从邪灵得释放》，聚焦于揭露与秘术有关的任何联系啊，在这里要揭开，就是假如有好多人会哎。因为他们开始没有信仰的话，就是半途信仰的，可能容易有这些事情，以及创伤、虐待或家庭功能障碍方面。这个家庭功能障碍就是说，缺乏父爱、母爱，父亲不尽父亲的责任，母亲不尽母亲的责任，这就是这个啊，家庭功能障碍。这些问题可以快速提供有用的重要资料。你是否曾基于好玩、好奇或认真的做过以下的事情？你是否曾经使用过茶叶、手相啊、水晶球来算命？我无论用什么算命都不可以啊，就是好多人有看手相的、看面相的、看这个看那个的啊，都不行。你是否曾阅读或追寻占星术，或为自己就是绘制占星图？在第三，你是否曾做过瑜伽或参加这个超觉静坐？四，你是否曾参加过降神会或者招魂术聚会？你是否曾找人帮你看轮回？转世的情况，想知道自己的前世啊，这些我告诉大家，瑜伽也是迷信啊，好多人做瑜伽，有的瑜伽那个支派也是迷信，就是信邪神那一种，啊，还有这个超觉静坐，这个也是啊，就是那种，这些哈，假如我们做过了，我们去一定就是说从今天要。给耶稣说，让我们就是与这些都切断，啊，好，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小组。